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近年来我们所听到的有关自杀的新闻真的是越来越多，青少年呢有自己的学业之苦，有来自于家长和老师方面的压力，中年人的中年危机自不必提了，而很多无依无靠的老年人呢甚至也会选择自主的去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这些消息让我们非常痛心，同时也会反思他周围的人，他身边的人到底是怎样对待孩子、同事甚至父母的。而我们呢也看过一些更加极端的社会新闻，有人呢直接把刀刃对准了正在幼儿园的孩子们。而最近呢有一位52岁的公交车司机在绝望当中一连带走了21个人的生命。而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是，这件事情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让我们看到了些许人性的温度，也开始反思我们自身在类似的事件当中到底会扮演怎样的角色。今天的热点慢慢拍，我们就从这辆冲进了湖里的公交车开始说起。
慢慢观察，晚点说，才能看得更清晰。热点慢半拍。
想必很多人呢都已经看过贵州公交车坠湖的这个案件了。从监控视频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可疑的画面，一辆公交车在红珊瑚大坝路上行走着，突然之间呢就不受控制了，撞毁了边栏，冲进了湖面。有当时的目击者说呀，看见这辆公交车本来就在走走停停，好像是车子坏了，但呢又好像不是。所以很多网友开始猜测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有人认为呢是车子故障，有人认为呢可能跟之前重庆发生的事情一样，有人抢夺司机的方向盘。后来呢有网友放出了一段公交车司机在唱歌的视频，这一段话呢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女人难过是哭，男人难过是唱。于是大家才开始怀疑这个52岁的公交车司机到底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呢？显然他的心理已经有问题了。随后呢警方发布的通报也算是真实而诚恳，我们从通报上得到的信息呢是这名公交车司机家里边确实遇到了事儿，因为拆迁还有补偿等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就产生了厌世情绪，果然是心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才会这样做的。诚然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理由或者是任何的规定可以为带走别人的生命这件事情开脱，无论如何，无论自己的状态是怎样的，用这样的方式引起社会的注意，带走这么多人的生命，肯定都是大错特错，是犯罪的。这就是人们所常说的蓄意报复社会，是针对不特定人群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个人极端犯罪。有一篇文章叫公交车作为隐喻，52岁男人最后的声音，这篇文章的观点星源非常的认同。他说呢，我们不能够用反社会分子的名头加在这样的人身上，虽然说无论如何呢，我们都没有办法为这个司机所做出的行为去辩护，但是我们必须认真的去思考这样的悲剧它造成的原因。首先呢，一个人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肯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警方的通报也说他是为了制造影响力，可是对于一个连生命都不顾的人，影响力对于他还有什么价值，还有什么用处呢？为了制造影响力的这个目的只能司机自己来说，但是现在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了。我们有可能去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吗？我们都说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假如拆迁队的行动再慢一点，就像 文章作者所说的，假如说呢，大家给他留一点回去取回自己东西的时间，假如他其他的亲朋好友多给一些安慰，假如拆迁补偿款能够更合理一点点，以上提到的这所有的点能够有一条满足，或许整个悲剧就不会发生。假如我们把事情再想得理想化一些，哪怕他认识的所有人都没有给予他正确的安慰，哪怕这些冷冰冰的拆迁队也没有理会他的需求，假如他前一天晚上听到了一个声音，或者呢是电视台的节目，或者是电台的节目，或者呢他读到了一篇文章说，在面对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如何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许在心理方面加以干预，类似的悲剧也不会发生。当你知道这样的情景之后，还有什么补充吗？还有可能有什么事情让司机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呢？或许呢，就是在悲剧发生的前几分钟、十几分钟，有一个温柔慈祥的乘客下车的时候，对司机说了一声，你辛苦了。哎，仿佛这样的事情我们从来都不会做。但假如真的有的话，会不会对于他的心态有一点点的改变？假如公交车的公司能够多了解每一个员工的现状和需求，知道这位员工现在家里边面对严重的纠结和困境的时候，就让他放松一下，不要再倒班了，让他有几天的假期，事情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变得不一样呢？人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以上所说的，不管是拆迁部门，是提出补偿的部门，是他的亲人朋友，或者呢是车上陌生的乘客，还是公司当中，这些所有人都组成了这位司机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而在这样的事情当中，其实社会的作用是缺失的，或者至少说呢，我们以上所想象的这些情景，把它算成是一种偶然。在整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呢，没有任何人能够制造出一次所谓温暖的偶然，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痛心的。作者呢还举了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位腾讯员工发了文章说，我在深圳待不下去了，我觉得买不起房子，我要回家发展了。于是呢大家都纷纷叹息，连腾讯的员工都觉得在深圳这个大城市生存不下去了，那其他人怎么办呢？结果呢还有另外一个声音也被刷上了热评，这个人说呀，那是因为你发展的速度赶不上深圳发展的速度，那你回去不是必然吗？同样的说法或许我们可以放在很多地方，换成不同的城市，你周围的菜市场被拆了，那些卖菜的人没有了生计，你也可以说他们都是低级的生意和买卖，一定要被清理的，你去别的地方发展不就行了吗？假如因为疫情的原因有那么多人生存不下去了，你也可以问，你平时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攒点钱呢？你这样怎样去应对危急时刻呢？实际上说出这些冷冰冰的话的人，他们可能未必在大城市有一个好的生活条件，他们可能也在为附近没有廉价的菜市场感觉到气愤，甚至在疫情过后也在为自己的前途感觉到忧虑。就像那篇文章当中所说的，其实我们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比喻成一辆公交车，如果你觉得先到先得，或者是你是一个强者，买到了靠窗的座位，你坐在了前排不会晕车，不要以为多有优越感，不要多么高兴，更不要去笑话那些站着的人，因为毕竟大家都在同一辆车上，那些被你嘲笑的任何一个没有赶上，没有抢上好座位的人，一旦想制造一些影响，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以前呢，我们用一条绳上的蚂蚱形容那些命运连在一起的人，而现在能够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可不仅仅是一根绳而已，多一些善意，多一些理解，有时候呢稍微的等一等那些没有赶上车的人， 与喜乐的人同乐，更重要的是与哀伤的人同哭，其实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让忧愁从心头平息，让平安自心田升起，就在这宁静时刻里，就在这宁静时刻里，与主亲近，永不要忘记回到耶稣的怀里，他必是你的照安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我是主持人星源。接下来是今天的心动小语环节。
心动小语，告诉你，天上的父亲很爱你。
And I said good morning, hello.
2 Peter chapter 1, verse 4. Through these, he has given us his very great and precious promises, so that through them you may participate in the divine nature, having escaped the corruption in the world caused by evil desires.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彼得后书一章四节。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必须立刻待命。他们换上特制的防护服，携带许多灭火装备，像是斧头和锯子，方便他们检查天花板上方的火势或击穿起火的墙面。他们还会随时准备大水管，可以喷水或泡沫灭火。消防员一听见警铃就必须立刻出发，因此事前呢就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和力气学习使用消防装备。要是工具使用不熟练，警铃响起来就会来不及准备。神的承诺就是你的装备，他答应给你喜乐、力量、信心、平静、良善与救赎等等，让你从此活出他的荣耀。但是你必须练习，必须研读圣经，并且祷告与他同在，你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装备。这样当你面对这个世界，无论上学或者是去任何地方，你都能够做正确的事，实践神的承诺。好了，亲爱的朋友，那今天的心动一刻，星源就陪你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